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看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题目是信主前与信主后。信主前与信主后，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我们如果观看坊间的广告，广告很喜欢用对照的方法，比方说啊，这罐洗发乳使用前和使用后的差别是有差异性的。我们同样的也应该来思考，当我们信主前与信主后的改变。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之前提到了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主后，他会领受圣灵，也会经验到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的。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浩大的能力也可以来改变人的生命。接着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就提到信主前的生命。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原文是没有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句话，这句话是因为翻译者参考上下文的文意而补充进来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死不是肉体的死，这个死是灵性的死，是与神隔绝的意思。人因为犯罪而与神隔绝。二章二节上半句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在以弗所书里，行事为人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字， peripateia。 peripateia 这个字呢，是翻译字 walk， 行走这个字。其实这个字所表达出来的是一个隐喻，它可能出自于旧约的观念，指的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比方说《生命记》第五章三十三节提到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这个行就是行走的意思。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也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不从恶人的计谋，英文圣经 NIV 的翻译就翻译作 The man who does not walk， 不从是不行走。所以在旧约里也常透过走路行走这个字来隐喻表达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二章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你们的生活方式 随从今世的风俗。二章二节以后，作者就提到一个基督徒在他信主前行事为人的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也就是随从时代的潮流。二章二节新译本的翻译就把随从今世的风俗翻译作随着时代的潮流。我们处在这世上，一定会受到这世界文化的影响。比方说，我自己的孩子，在他们班上，大部分同学所听的都是流行音乐，不管是哈日、哈韩、哈美、哈什么什么，总之他们所听的音乐都是那些流行的音乐，里面充满了暴力、灰色，甚至于性的暗示等等。那么基督徒处在其间该怎么办呢？我们是随着时代的潮流，还是需要逆流而上，在教会里建立一个天国的文化来对抗这世界的文化呢？如果你不在教会里营造一个天国的文化，你不去改变这个世界，你就会被世界所改变。有一回，我和一位教会中传道人的师母谈话，师母有一个女儿，到了好像结婚的年龄，而这位师母表达出她对女儿对象的要求是要有房子，要有车子，要有多少多少的存款。那么我说，那么对方的信仰呢？哎呀，反正信主就好了啦，这个最重要的是要有房子，要有车子，要有钱。我们看到连教会都被社会所污染了。我们信主前行事为人会受到时代潮流、时代文化的影响，那是一个环境的影响。我们不只受到时代环境潮流文化的影响，我们也受到魔鬼的影响。所以二章二节下半句说，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提到悖逆之子，什么什么之子，是以色列人用来形容一个人特性的表达。所以悖逆之子意思是这种人心中充满悖逆的意思。同理可证，我问收音机旁的你，慷慨之子是什么意思？如果按照以色列人的文化来讲，慷慨之子不是他的爸爸很慷慨，他是这位慷慨的爸爸的儿子，而是这个人他心中充满慷慨。好，那么我们就了解到了。保罗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首领是谁啊？就是说，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魔鬼。而人会选择顺服魔鬼，心中充满悖逆。悖逆谁啊？悖逆神。在信主前，我们的行事为人会有三种特质。第一种是刚才所说的随从时代的潮流，我们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第二种特质就是顺服邪灵的势力，顺服魔鬼的势力。比方说，前一阵子在华人文化里面，农历当中提到的是鬼月， 鬼门开。哦，很多人要烧这个纸钱，祈求祖先的保佑。我的女儿说，爸爸，他们为什么不烧真的钱呢？说得好。当在祭鬼的时候，祭祖先的时候，为什么不到五星级饭店去叫那个最好的菜出来请这些鬼吃呢？要不买一些方便面，要不呢就买一些简单的水果在那儿祭拜，祈求祖先保佑。可是又相信祖先轮回了，那如果祖先轮回了又如何保佑你呢？充满许多矛盾。但我们说不要拜了，不要拜了。你看到许多的人，他们依旧怎么样？悖逆呀，心中充满悖逆，顺服谁呀？顺服邪灵。不止如此，信主前行事为人的三个特质，随从时代的潮流，受到环境的影响，顺服邪灵的势力，受到魔鬼的影响，而且也会随着情欲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的人性是败坏的。二章三节，作者保罗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如果你留意一个主词的转换，前面二章一到二节是你们，二章三节换成我们，前面指的是非犹太背景的信徒，二章三节好像作者保罗转到了我们犹太人。我们犹太人没有比你们好到哪里去，因为以人性来看，天下乌鸦一般黑。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会放纵肉体的私欲。所谓肉体，就是我们内心有趋向邪恶的倾向。我们里头，不管是犹太人或是非犹太人，我们都有性欲，我们都会生气，我们都会自私，我们都会嫉妒等等。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也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嫉妒。的人没有把经文全部读完，我跳着读。而经文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说，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刚才有解释什么什么之子，这个人心中充满被愤怒的这种特质。谁愤怒啊？当然是神愤怒。我们的罪是神愤怒的对象。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也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罪是神愤怒的对象，而神却做了什么呢？二章四到七节是神所做的事。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和您分享。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我是张德仁。二章一到三节所提到的是信主前的生命。信主前的生命，不管是犹太人或是非犹太人，行事为人都受到环境的影响， 魔鬼的影响以及人性的影响。接着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罪是神愤怒的对象。二章四到七节告诉我们神所做的事。二章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里说的，本来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神使我们不再是所谓活的死人，好像先前二章一节所说的，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与神隔绝。神如何使我们不再是活的死人呢？如何使我们不再与神隔绝呢？二章四节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保罗把焦点放在神的慈爱和怜悯上面。神借着他本身慈爱的属性来平息他自己的愤怒，并且向属他的人显出怜悯的属性。这个是神的动机。神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跟他交换了什么，而是神就是爱。在救恩上面，神是主动者，这也是神的动机。神拯救我们是出于爱的动机。以弗所书二章五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二章五节的一同活过来是这一整段的第一个动词，使活过来。神怎么样？神使我们不再是活的死人，恢复了与神的关系，不再与神隔绝了。二章六节第二个动词，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刚才二章五节是使活过来，二章六节是使复活，意思是神不止让我们不再与他隔绝而已，我们将来还有荣耀的复活。二章六节第三个动词，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呢，对以弗所书的受众来说很重要。所谓坐，表示工作已经完成了。坐在天上，以弗所书的读者是很怕鬼的。而保罗说，我们要知道神所做的事，神已经让我们胜过了那天上邪恶的势力。所以人需要怕鬼吗？错，鬼才怕人嘞。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大。二章七节说到，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给后来的世代看。二章七节也告诉我们，福音的本质之一就是启示，神的属性要不断的彰显下去。 History is his story， 历史就是他的故事。神拯救我们，我们要把神的作为，我们生命的见证彰显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在电台里，德仁也主持一个节目叫做现代人的希望，我也邀请不同的基督徒来分享他们生命的见证。为什么？我们要把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故事传承下去，传递下去，让这福音的本质透过人生命的见证可以显给后来的世代看，让他们认识这位恩典的神。接着二章八到十节告诉我们信主后的生命，二章一到三节信主前的生命，二章四到七节神所做的事， 二章八到十节，信主后的生命。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生命都没有改变，那么他真是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他真是没有经验到神能力的浩大。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保罗先告诉我们说，在救恩的事上，人的骄傲毫无容身之处。我们可以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表现，本乎恩，也借着信。换句话说，信心也是上帝的恩典，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二章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感恩是基督徒的重要态度。我们凭什么夸口呢？人没有夸口的本钱，人也不应该夸口，要夸就夸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日前华裔球星林书豪他分享他的见证，他说，若不是13个巧合，而这巧合其实是神的作为，没有办法缔造出而后所谓的 Linsanity 在美国 NBA 的林来疯。而林书豪说，他觉得好多次他的身体好像是神在控制。他在他的信仰分享会上说，希望来参加这个分享会的不见书豪，只见耶稣。他说要把荣耀归给耶稣，是神所做的，神要使用他，他要为神来打球。感谢主。很多人被神重用了就骄傲了，我们需要常常记得，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和您分享。
诗篇119篇15-16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良苑讲台，
二章一到三节是信主前的生命，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七节是神所做的事，二章八到十节是信主后的生命。保罗先告诉我们不要夸口。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边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工作这个字 poema。 过去有位学者叫做 F.F. Bruce， 他已经回天家了。他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提到，什么是 poema？ 什么叫做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他说，我们是神的艺术品和杰作。他把 poema 解释成艺术品。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神创造我们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们是他的艺术品，神仍旧在琢磨陶塑我们。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刻，我们会完全的成圣，我们会看到神他完全的旨意。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谓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英文可以翻译作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被创造的， 换句话说，我们过去有一些卑情下品，可是我们信主之后，神会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新的创造。什么叫创造？就是使无变有。本来不行，神帮助我们行；本来不会，神帮助我们会；本来不能，神帮助我们能。基督徒没有权利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可以改变。而他要改变你我的生命做什么呢？二章十节的下半句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原来我们是神新的创造，神在雕塑，在陶塑我们成为一个他眼中看为宝贵独特的艺术品与杰作。而这新创造本身是有目的的，什么目的？就是行善。行什么善？行在圣经当中神所告诉我们的何为是，何为对，何为好，何为善。在童子军里面告诉童子军说日行一善，而基督徒我们也是属灵的童子军，我们需要每天来问神说，主啊，让我知道我今天要行的善为何。这是你我在信主之后应该在每天里面所要焦点之所在，所要聚焦之所在。因此今天在良缘讲台里等人与你分享信主前与信主后，我们也要学习做三分钟的见证，用一分钟来描述我们信主前的生命，用一分钟来描述我们是怎么样信主的，神如何透过人透过事来带领我们认识这信仰，用一分钟分享我们信主后的生命有怎样的改变。你去练习讲这三分钟的见证，为什么呢？也许我们坐车或是一个机会可以与人谈话，我们可以透过短短的三分钟与对方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是一个透过见证来传福音的好方法。期盼你我都能够来分享三分钟的得救见证，信主前与信主后，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愿神赐福你。我是张德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神面前的梦醒。